但以理书第一至第四章。第一章，有些人呢花了一生的时间来证明啊，圣经不像他所善明那样的真理。他们的博士论文的前提呢，是从圣经里面选出某一个题目，然后呢就证明他所讲的不实。其中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呢，就是选一卷书，证明它不是由圣经说的作者所写的。但以理书呢，就是这样一卷被高级批判学派抨击的书。有很多人说啊，这卷书呢不是但以理写的啊，其根据呢有几点。他们的理由之一是，一个人呢不可能这么准确地预言那些将来的事。这卷书描述尚未发生的历史事件呢十分准确，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呢，这卷书应当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人写的，只不过呢冒了但以理的名字而已。此外呢，他们在这卷书中找到了几种文字，有些呢是波斯文，有些是希腊文，主要用的呢是希伯来文和亚兰文。这种文字与叙利亚文或者是加勒底文呢类似。他们就以此证明这卷书呢不是但以理写的。但是在我看来呢，这卷书里用了希腊词语、波斯词语、希伯来和亚兰文词语的事实，这正好证明但以理才是真正的作者。但以理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以理才是这卷书的作者，整卷书都支持了这个论点。本书的作者，他必须是一个智慧人，一个谋士，生活在君王的宫廷中，他身为巴比伦王国的外交官，他有机会接见希腊人、波斯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我认为呢，这些人否定圣经的可靠性的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他们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写什么论文或者评论，去考察他们的论点呢，都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只需要说，我们有强而有力的证据驳倒他们提出的观点。考察完所有的因素之后呢，即可发现但以理就是本书的作者。那些个批判者除了自己的愚昧之外什么也没有证明。所以呢，我不想陷在那里去证明哪一个正确，真理无需要人为他辩护。因此呢，我们不会详细的考察有关本卷书的作者的各种争论，我们呢只肯定但以理在圣灵感动下写了这卷书，让那些在这些事上喜欢批评圣经的人在他们自己的谬论里面去打转吧。神学教育中的一个可悲之处呢，就是你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些争论，这呢几乎花了一个学期时间去研究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然后呢决定这卷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但以理。而你本来呢可以用这些个学期的时间来研读但以理书，结果呢却都用在谁是作者的这个事上。到头来啊，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卷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在我看来呢，这就是在浪费时间。神要对我说什么呢？这才是最重要的。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这时应该是主前607年，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尼布甲尼撒王攻陷。主将犹大王约雅敬 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这应验了以赛亚书第39章里第6节第7节犹大会被巴比伦攻陷的预言。当时呢，以赛亚对西西家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被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是105年以前，即主前712年说的预言。西西家生重病的时候向神祷告得了医治，后来呢，巴比伦王差使者来祝贺西西家大病得愈，西西家就非常欢喜地接见了使者，还把自己宝库里的所有宝物给他们看。这时以赛亚来问王，这些人是谁？王说，哦，他们是从一个遥远的巴比伦来的使者。以赛亚说，他们来做什么？王说，他们只是来恭贺我从重病中恢复健康。以赛亚问，你给他们看了些什么？西西家回答，啊，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非常生气，于是发出预言说，巴比伦人必回来，把你的财宝都拿走，也会掳走你国中的少年人。105年后，这事果然发生了。正如但以理书这里所说的，尼布甲尼撒王来到耶路撒冷，拿走了神殿中的器皿，放到他的神庙里，又从以色列的贵胄中掳去好几个优秀的年轻人，让他们打扮整齐，在巴比伦王宫中侍立，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他们选了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而又聪明的少年，在王宫里呢侍立。他们教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加勒底的言语，做尼布甲尼撒王的谋士。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意思呢，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来训练他们，让他们学习当地的语言、宫廷的礼仪习俗，好在王宫中侍立。王的膳食呢，毫无疑问是指祭过偶像的食物。那时候的人呢，杀了牲畜都会先献给他们的神，然后呢自己才食用。也就是说呢，他们把肥油放在火上烧，当作祭物供奉偶像，然后才吃那个动物。这是他们宰杀动物的一种宗教仪式。这个习俗呢源远流长，甚至在新约时期呢还有不少人是这样做的。希腊人呢也这样行，他们宰杀任何牲畜的时候呢，都会将动物的血或者其他的部分先奉献给他们的神，然后呢再把肉拿到餐馆或者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呢，对于要买肉的基督徒来说就成了大问题了，因为你啊难免会买到他们祭过偶像的肉。那么保罗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当你们去屠户那里买肉的时候， 不要问他们这肉有没有祭过偶像，不要问这样的问题。为了良心的缘故，只管买回家吃。如果你去朋友家吃饭，也不要问这肉有没有献给过偶像啊。如果有人请你去吃饭的时候有牛肉摆在桌上，你不要问什么，只管吃为你摆上的食物。为了良心的缘故，不要问什么。他说，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用感谢的心领受，有没有祭过偶像都不是问题，凡物我们都可以吃。但是在这里呢，但以理决定不吃任何曾经祭过异教偶像的食物。于是呢，他就要求免于使用这些拜过偶像的膳食。让我再次告诉你们，为什么但以理拒绝吃王的膳食呢？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些都是非常优美的名字。这些名字呢，都和神相关。但以理意思是神审判，哈拿尼亚意思是神所爱的。哇，这是多好的名字，蒙神所爱的啊！年轻的父母亲也许正在考虑要给儿子取什么名字，被神所爱的，那真是个好名字。哈拿尼亚，我喜欢这个名字啊。米沙利意思是谁能像神，亚撒利亚意思呢是主是我的帮助，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名字。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伯提沙撒意思呢就是伯提的君主，伯提是巴比伦的偶像之一。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沙德拉意思呢是被太阳神启蒙。称米沙利为米沙，米沙意思呢是谁能像米沙神，米沙也是巴比伦人拜的神。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亚伯尼哥意思就是尼哥的仆人，尼哥也是一个巴比伦神。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和伯提沙撒都是与巴比伦的神有关系的名字。太监长用这些名字代替他们与耶和华相关的希伯来名，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不愿意和拜过偶像的膳食和酒有任何关系，所以呢，就要求太监长不吃王的膳和王所赐的酒。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太监长说，哎，但以理啊，我惧怕王也尊重他，他命令我给你们吃这些食物，如果你们变得面黄肌瘦，我的头啊就要搬家了，因为我的责任是让你们长得强壮健康，得以站立在王面前。但以理对太监长所判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带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学问原文作智慧，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他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这样他们四人就被留在了王面前。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可见呢，但以理经历了大力乌王的统治，一直活到古列王的时候。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本书第二章四节到第七章二十八节是用亚兰文写的，这是一种古叙利亚文。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或作我已命定。八节同，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这些用法术的人对王说，你可以查一查历史啊，就知道从来没有哪个君王或者大臣向他们的术士或手下的人问过这样的事，这是不可能的。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他们找错了人，因为尼布甲尼撒是个性情暴躁的人，一点小事呢也会让他大发雷霆。因此王气纷纷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从这里呢，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的权力啊很大，他是个专制的君王， 一切事情呢，他做最后决定，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可以下令杀掉所有的术士，将他们斩成碎片，他的话就是法律。读到第五、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将看到马代波斯帝国这个国家的大力乌王订立一条律例之后呢，他自己也受制于这一条律例。一旦有律例加盖了玉玺之后呢，就不可以再更改了。这说明这个王呢并没有尼布甲尼撒那样的专制。在人类的历史上，也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像尼布甲尼撒那样拥有这么大权柄的人了，他掌管着手下百姓的生命。所以呢，在讲解那个梦的时候，但以理说，你以后的国将不及你。这意思呢，并不是指哪一国不及巴比伦那么强盛，因为马代波斯国呢非常的富足强盛。可是马代波斯的君王不像尼布甲尼撒这样拥有生杀大权，他们受制于国家的律法。在这里呢，尼布甲尼撒自己就是巴比伦的法律。在这里，尼布甲尼撒大发烈怒，吩咐要灭绝他手下所有的术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但以理走到王面前说，请王宽限我一点时间，时候一到我就会来给你讲解梦的含义。然后呢，他回家去告诉同伴，现在呢，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好从神那里呢得到指示，要不然呢，我们的头将不保了。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我认为要明白这个故事呢，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但以理这个时候呢大约已经有90多岁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大约16岁左右，是一个年轻的后生。他当时呢虽然年轻，但是下定决心不让王的膳食和酒玷污自己。从这件事上呢，我们看出但以理在追求神的道路上受过极好的训练。虽然只有16岁，可是呢，这些认识已经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他在被掳到一个遥远的国家之后，脱离了成长的属灵环境，仍然保持着对属灵事物的敏感，这真是值得称赞。了解到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能够很好地坚持属灵原则。我们呢，也就能够从他在异象异梦中得到神的启示这件事中得知他的属灵深度。读到身处异乡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对上帝的反应，就可以知道他的属灵深度。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蔽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 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真是要感谢赞美神。这也充分显示这个年轻人的属灵生命有多深。好多时候呢，我们说年轻人呢，哎呀，他呀太年轻了，灵性不会很成熟的，不能分享什么属灵的事。但是看到但以理、耶利米这些年轻人，这么年轻就开始服侍神，虽然年纪很小，却具有很深的属灵悟性。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请大家注意啊，首先呢，但以理并没有把讲解梦的能力啊归给了自己。当王向他说，哦，你可以把我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回答说，所有的哲士术士关心的都不能把这奥秘事告诉你，但是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他能显明这事，他把知道梦和讲解梦的功劳归给了神。这是每一位对神的工作感兴趣、愿意侍奉神的人都应当学的重要功课。但以理完全无意归功给自己，他立刻呢向王指出，神才是源头，把荣耀归给神，不让王归功给他自己，也不从王得到任何的尊荣。他向王指出，是神把奥秘事显明出来的。第二点呢，这个梦是关乎将来的事，所以具有预言的意思，是将来要发生在地上的事。但以理接着说，并非因我。请注意啊，但以理并没有把荣耀归给他自己。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神把这些事呢向我显明了，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强更好啊，先知呢不是非要高举自己，他只是高举神，没有任何要高举他的意思。你们若要参与神的事工，必须知道不要高举自己，只要寻求如何荣耀神。然后呢，他告诉王那梦是什么。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哦，这是一个大而可畏极了啊，其荣耀的一个影像。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让尼布甲尼撒心中不安的梦。但以理说，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遍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啊，现在呢，让我们回到第29节。但以理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在尼布甲尼撒上床睡觉前呢，心里在想，哎呀，这个世界将来会如何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做的梦有关世界的未来。神在梦中呢，将世界的历史预先告诉了他，向他显明了将来要统治世界的王国。世界第一强国是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王国，他就像一个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啊，注意啊，这里指的是可以统治整个世界的帝国。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将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将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将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也就是说啊，以后不再是君主专制了，而是比较民主的政体，一个由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盟。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在这个大图像中呢，金头代表第一个统治世界的帝国，就是巴比伦帝国。这个巴比伦帝国呢，将被一个较次等的国取代。它是图像中银制的双臂和胸膛，代表着马代波斯国。取代它的呢，真是作为铜肚的希腊帝国。其后呢，就是作为铁腿的罗马帝国取代了希腊帝国。在其后呢，则是比铁还要弱的，由铁和泥啊掺和的十个脚趾头代表的国家。因为是泥和铁掺杂的，所以呢，它这不是一个强盛的帝国，而是一个多国的联盟。因为它有铁的成分，所以呢，它与罗马帝国有很大的关联。这个意象和第七、第八章所见的意象呢，放在一起，我们看见呢，但以理说的第二个国家就是马代波斯，第三国是希腊帝国。根据历史呢，我们判断第四国就是罗马帝国。多年来呢，圣经学者们一直在寻求一个由欧洲国家所组成的联盟。这些个国家呢，彼此签约联合，这个大联盟在世界末世的时候以强大的势力掌管了世界。自罗马帝国以后，世上再没有出现过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了。当然呢，这也是希特勒所梦想的，做一个世界的统治者。他呢，希望借着一个卓越优秀的民族来建立一个掌管全世界的超级强国，但是呢，始终未完成这个梦想。 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也梦想能够统治全世界，但是呢，他们的梦想呢也没有能够实现。我可以给你们看看20世纪30年代的圣经学者所写的书，他们在书中预言将来呢会在欧洲兴起一个十国联盟，这些个国家因为所签的约互相联合，他们的联盟呢将会成为最后主宰世界的强权，因为这十国是联合在一起的。在比喻图中呢，就是半铁制的脚趾，这表示他们与以前的罗马帝国有某一种渊源，而他们呢另一半就是泥制的，表示他们是民主制国家，这些国家呢互相平等，不是一个统治其他的国家，而是以联盟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呢，当时我们这些神学学生都密切地注意欧洲是否出现一个十国联盟。今年年初呢，圣经学者们就非常兴奋地看到希腊签订了入盟的条约，正式成为第十个加入欧盟的国家。当然我们更加关心的是第二章第44节所说的，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是在宣告耶稣会在这十个欧盟国家建立联盟的某个时候再来。从圣经的角度看呢，欧洲十国联盟的形成意义重大。圣经中其他地方也有经文与此相关，这些经文提到这十国联盟里面呢，最后会出现一个统治者，他将被赋予统治世界的权柄。但以理书后面的章节将会提到一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将会起来统治全世界。对我来说呢，令人兴奋的是亲眼看到了欧洲十国联盟的形成，这正是但以理所预言的。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呢，就像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复兴，我们看到欧洲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我们看到欧洲的工业正在快速的发展，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潜力是美国的两倍。从经济和工业方面来说呢，欧盟确实是世界列强之一。他们现在呢还不是军事强权，但是以后会增强的。最叫我兴奋的是，在十国联盟时期啊，神永不衰败的国将被建立，基督将要再来，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这是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将降临在橄榄山上，并覆盖天下。看到欧洲十国联盟的成立，真的觉得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我们已经接近那个日子了。有人说，哎，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要加入欧盟啊，那就变成12国集团了。的确不错。但是圣经说的是十国联盟，哎，谁知道呢？也许希腊或者其他的国家会退出呢？也许主在葡萄牙入盟之前就来了呢？但是主再来的时候，欧洲联盟将会是十个国家。但以理第七章会再更详细的描述这十王，其中说到从罗马帝国中会长来的十个角，其中的小角会长得比其他更强，毁掉其他三个角，直至全部。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再仔细看看。不过读到但以理书的随后的几章，再观看现在世界所发生的事，确实是令人振奋。 因为我们正接近末世的时候，正如主所说的，这梦肯定会成为现实，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历史的演变与书中的预言在次序上呢完全吻合，尤其重要的是，自罗马帝国之后，世界上的确未曾出现过任何一个统治天下的帝国，而唯一的末世强国竟是十个与罗马帝国相关的国家。当时尼布贾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但以理呢，为他的三个朋友求王，王就给他们重要的职位。第三章，在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见尼布贾尼撒违背神的启示。在意象中他就是那个金头，但是下面呢还有银质的胸，一级稍次一点的帝国马代波斯将取代巴比伦帝国。尼布贾尼撒王违背上帝的启示，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他造的像高60肘，宽6肘。尼布贾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贾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斯、凡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逆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族原文作蛇下童，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不可小看尼布贾尼撒的命令哦，你可以选择，要不呢就向他的金像下拜，要不呢就被扔到火窑里烧死。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在圣经中呢，尼布贾尼撒是我们所谓的敌基督的预表。在启示录第13章里面说，敌基督给一只兽立的一个像，接着呢就赐权柄给他，叫兽的像说话，然后要求天下所有的人都来拜这个兽像，不拜的就会被杀害。这使我们想到这些年来科技迅猛的发展，特别是电脑技术进步神速，甚至于有人说啊，电脑将会变得比人更聪明，有一天呢，很可能会用他们的智慧来控制人类。现在呢，已经发明了会发声的晶片，你可以买到一个小的计算器 计算的时候，你按了数字以后，它就会告诉你结果呢，同时呢又显示出来。如果你按的电话号码错了，就会有接线生死的声音，问你拨的号码是什么呢？你告诉他号码之后呢，就会听到电话中告诉你说，你所拨的电话号码已经被改了新号码了。这个接线生的声音呢，不是人说的，而是电脑说的。电脑呢，就有说话的能力。几年前呢，我们根本想不到人可以制造某一种形象，使得他能够思想，能够说话。我不是说启示录中讲到的兽像呢，一定就是一台电脑，但是它非常有可能是一台容量巨大的超级电脑，被敌基督用来控制世界。尼布贾尼撒造了一个大金像，60肘高，宽6肘，而且呢，要人都向他下拜。凡不拜这个像的人呢，必被处死。启示录第13章中的大罪人，从海中上来的兽，也造了一个像，命令世人都拜他，若不下拜就处死。从前后这两件事中呢，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平行对照。有三个年轻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拒绝向这个像下拜，是神奇妙地将他们从烈火中救了出来。在启示录中呢，我们看到有144,000人受过神的印记，被神从大灾难中安全地拯救了出来，安全逃过了这个神降到这个世界上的审判的烈火。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三个人被人告发到尼布贾尼撒面前的时候啊，哎，但以理在哪儿呢？你觉得但以理会拜这个金像吗？我认为呢，他不会这样做。但以理心中非常坚定，不愿意被王的食物所玷污，他向神的心愿呢是非常完全的。我确信他没有向这个像下拜。那为什么但以理没有和这个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一起被告到王的面前呢？很明显的是，但以理当时啊并不在场，他呢很可能出差在外，出国办理什么外交事务去了。如果他在场呢，他一定不会拜金像的。很有意思的是，但以理是教会的预表。在大灾难中，神烈火般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敌基督会吩咐所有的人都拜那个兽像，而教会却不在其中。教会已经被提了，不会经历烈火的焚烤。教会已经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并且永远与主同在。所以这里呢，作为敌基督预表的王造了兽像，要人向他下拜的时候，教会的预表者但以理他不在场。但是忠实与神的犹太人，他们在教会被提之后，归向耶稣之后呢，神会像保护三个希伯来少年人一样，救他们脱离神审判的烈火。这是在但以理书中非常优美的寓意。第三章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当时尼布贾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贾尼撒王非常怒气冲冲。尼布贾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个人说，我们的神有能力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使他不救我们，我们也不会向你的金像下拜，也不侍奉你的神。我们不用回答你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肯定的。哇，这三个人向神的信心是何等的坚定，他们对神的委身是多么的完全。如果神愿意，他必定会拯救我们，如果他不想这么做，我们也不会下拜。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可以照他的心意来安排，只要我们向神忠心，他也会信实地待我们。无论神怎么样安排我们的前途，我们都不担心也不忧虑。王啊，对你的命令和你的威胁我们都不在意，你不可能吓倒我们，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服侍的神能够救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贾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王对这三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命令要把窑烧得比平常热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今天在以色列，你仍然可以看到犹太正教的信徒，他们呢头戴黑帽子，穿黑外衣、黑袜子，两三呢留着长胡子，他们是典型的哈西德派。我看到圣经这里描写说，他们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帽子，一起被捆起来扔到烈火的窑中。我就想到大家可以在以色列看到的哈西德人，这三个人呢很可能就是这样的穿着，被人呢扔到火窑中，这是我想象的画面。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啊。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哇，这是多么奇妙的经验呢。他们说，我们所信的神能救我们脱离烈火，现在他们真的在火中游行却没有受伤， 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着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这里呢，尼布甲尼撒又下了一道新命令，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哇，尼布甲尼撒呢，实在是一个个性十分奇特的人，你看看他的愤怒啊，他的法令。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尼布甲尼撒讲的这些话呢，听起来啊，像个信徒。我个人认为呢，他是。接下来呢，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了。他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里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啊，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哇，这真是有趣啊。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不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 期或作年，本章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令，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木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如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七。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一棵树，但以理告诉他们，这棵树就是尼布贾尼撒王，神将这么大的帝国交付在他的手中，可是他呢，却因为骄傲而失败了。有意思的是，圣经这里说啊，天上有一位守望者，正在观看所有的事。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活有天上的神在监察吗？他在天上看着你们。王在梦中看到天上有守望者监察着他，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把树砍下，除掉枝子，抛散果子，等到七七。七七呢，可能是一年再加三个季节的时间，而不是七年。尼布贾尼撒在这段时期内呢，就会发疯，他住在野地，吃草如牛，一直呢等到他认识到天上的神在掌管地上权柄的，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有时候呢，神许可恶人掌权，他为的是呢让审判临到人。但是无论如何，神在一切的事上掌权。但以理讲完这个梦的解释之后呢，就说，王啊，你行事要正直，过义的生活，虽然这些事会临到你，但是过一个正确的生活，也许呢可以使你的平安延长一点。这样呢，一年过去了，王的生活行为比较检点，没有大发怒气。这事都临到尼布贾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根据历史学家给我们的资料，巴比伦呢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城市， 他们形容空中花园呢，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巴比伦的城墙也是令人叹为观止。所以啊，当尼布甲尼撒在花园中散步，他看着眼前这个美丽城市和王宫的时候呢，他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夸口自己的能力和威严。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呢，在被查看了。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就发疯了。当时的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他的头脑啊，清醒过来了，明白只有天上的神才是至高者，掌管宇宙万有，直到永远。没有人能问神，哎，你在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听起来呢是在悔改。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听起来呢，尼布甲尼撒呢像是得救了，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信心宣告。他开始信靠神，信靠神的能力，以及他掌管全宇宙的主权，这真是令人兴奋。好，非常好，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将读第五到第八章，把但以理书呢分成四次啊，四个大段。这真是一卷奇妙的书。下一部分呢，经文中呢包含有令人兴奋的预言，你们读起来呢一定会难忘的。好，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知道你是主，是王，是掌权者，你掌管着全宇宙。我们知道你在掌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向你挑战，问你在做什么。因为神呢，你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神呢，我们要敬拜你，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到你的手中。愿你的灵来掌管我们。主，我们要为但以理的朋友们的心智而感谢你。请你帮助我们，也能将自己的生命全然委身给你。有他们那样的信心，相信你的道路是最好的。我们知道你能做万事，愿你现在接受我们的生命，按你的旨意使用我们，好荣耀你的名。主啊，祝福我们下个礼拜吧， 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在你的爱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